For I say to you, I will not drink of the fruit of the vine until the kingdom comes. Thank you.
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过去一年有多少人读过，有机会读约伯记的，请举手。不少啊，不少不少。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可能没有机会读过约伯记，所以我今天就先花一点简单的时间介绍约伯给弟兄姐妹来认识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看下一个。好，圣经里面说约伯是一个义人啊，义人啊，所以不错啊。义人是怎么意思呢？就是他有一个整套完整的道德的观念，他懂得生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讲这个人是一个义人啊。另外呢，也讲到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不错，又是有好好的道德的行为，又有敬畏上帝的人。更好是什么呢？第三方面是富甲天下的大财主啊，所以更厉害。另外呢，他也非常好的品格，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物啊。你说这种人好不好？如果你有个女儿，要不要嫁给这样的人啊？所以，但是呢，这种人天下很难找啊。这种的人，你会猜想，会不会有一点坏的事情在他身上会发生啊？问题是在这里，约伯记整个约伯记就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看下一个，约伯啊，这么好的人，但是呢，有一天突然间有飞来的蝗祸啊，他的财产一下之间就都没有了啊！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怎么样旦夕的祸福啊！他一天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他的儿女在一起吃饭，突然间大风啊，好像前几天刮了一些很厉害的风，房子倒塌下来，他啊儿女都死掉。那么他自己呢，也是可能因为心情不好了，生疮了，满身都是疮啊。然后呢，他以前认识的朋友啊，这些猪朋狗友哈。现在哦，我不认识这个人，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都跑掉。约伯记就是讨论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好的人，为什么有苦难临到他们身上。我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呢，啊，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读约伯记呢，你会觉得很闷的是吧，啊，看来看去都不晓得讲什么东西。那么我年轻的时候看约伯记觉得这么闷，所以我就翻到最后一页。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看好像看那个小说啊，你要知道他们结局你就看最后一页。但是呢，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的话，你会发现看到最后一页呢好像没有答案，是吧？好像没有答案，很奇怪一本书啊。所以我医生就对这本书很有兴趣，但是也很烦恼，因为我看不到这本书在讲什么东西。这本书呢就讲到刚才已经讲那个题目，为什么生命里面有祸患临到我们啊？有祸患临到我们。还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对有祸患的时候有怎么反应，有什么反应？当很坏的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看第一个反应，他的妻子啊，方以前是说嫁了这么有钱有好的人的啊，现在他一贫如洗了啊，死又死不去，他就老婆就他说快点死掉算了啊，你敬拜的上帝。不光是不好，更是把坏的东西临到你身上啊！这种的信仰有什么好？我们有没有 有些时候有同样的感觉。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坏的事情临到你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才不要相信这个上帝，这个上帝给我的都是坏的东西，因为我的追求是财富，我的追求是身体的健康，我的追求是又抱孙又抱儿子，现在什么都没有，这种的上帝我不要啊！这个是他，所以他太太的代表的反应是第一种的反应啊。我们看第二种的反应，他有三个好朋友，老远的，因为听到约伯病了，老远的去找约伯，他们就安慰约伯了哈，就帮助约伯脱离这个痛苦，要帮助约伯脱离这个痛苦。他就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天网恢恢，怎么样？疏而不漏，哈，你这个人啊，肯定做了什么坏事，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看到你的心，看到你的行为，知道你做了什么弥天的大祸啊，做，所以上帝就把这些苦难啊放在你身上。这个代表那个世界上很多人这种的看法，也是特别代表了你我中国文化里面这种的看法，是不是啊？当你碰到的时候，我也会跟人家讲 你肯定做了什么事情了啊，所以你要快快悔改，不然悔改更多的坏的事情会临到你身上。这个是代表你我，代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观点。第一，他就说患难跟刑罚是一样的，就是说当患难临到你身上，就是神要刑罚你啊。然后呢，刑罚你一定有好的原因，一定你做错什么东西。不光是中国人呢，耶稣的门徒也有一次问耶稣同样的问题，他就说有一次碰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他的门徒就说，谁犯罪啊？他的父亲犯罪还是这个人犯罪，所以受到刑罚，所以他瞎眼啊。你我可能碰到有人生病，有人碰到车祸，有人碰到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你我心里面也是没有讲出来啊，我们闭住口，但是心里面就想，活该活该，这个人活该啊。这个是第二种的反应。还有第三种的反应，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第三种的反应。好，他就反应，这代表，这个代表呢是约伯第四个朋友，第四个年轻人的朋友。这个人呢就觉得神的大，神所作所为我们不能完全了解，神完我的做不能完全了解，但是呢我们要谦虚的来到神面前，接受他给我们的审判。我们不能了解，但是我们应当谦虚的来到接受这个审判。好，可能当中我们也有一些人这样的想法，无奈认命，是吧？认命，中国人是认命，病就病了，没办法啊，老天爷要这样做，我老天爷就这样做。所以第三种的反应呢，其实是代表了一般人对痛苦、对苦难的反应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三种的反应。好了，那么约伯自己怎么看法呢？啊，约伯很有意思，约伯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喜欢读这本书，因为约伯很有意思。我们看下面一个，约伯就是说这个世界很不公道啊，很不公道。他是说现在这么天气好啊，天气好，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啊，穿着很短的裙子啊，走到我面前我都不看，目不斜视啊，我是这样的人，不看啊。第二，乐善好施，就是的，我叫开车开到那个角落的时候，有人照着一个牌子站在那个角落说 Please help 啊，你帮我，我没有工作，我就从永远就放一块钱进去啊，我要帮助穷的人，我绝对要帮助他们啊。第三，他说我是啊，如果我找几个 amigo 替我做事，我答应他们多少钱，我绝对要给他们多少钱，我绝对不亏他们的钱， 我不要因为贪一点钱，我做一点不对良心对不住的事情。啊，这个是不是好人呢？所以约伯就说：“上帝说，上帝，你看我是多好的一个人，神啊，你看我是多好的人，为什么我今天碰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大家，当你碰到这些难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样想法？所以约伯记很有意思，约伯记就把我们生命心有时候要表达的感觉表达出来，尤其是约伯啊，约伯这个人说：“你看啊，神啊，你看我是多好的人，我没有做错一件错事。”好，我们看下面一个。我一生光明磊落，你罚我绝对不公道，你罚我绝对的不公道。好，我停在这里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上帝，你有做很多事情非常的不公道，非常的不公道。好了，我们就看上这样啊这样复杂的问题，上帝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下一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看上帝很有意思。这个我读这本约伯记的很有觉得很有意思，上帝很幽默。好，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回答，就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谁用？好，谢谢。这几节圣经呢，尤其是第一节呢，对我个人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每年都求上帝给我一句的话语，让我就这一年里面好好的穿磨，就是我今年要做的事情。有一年，上帝就给我那个第一句话：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为什么上帝给我这句的话呢？大家知不知道？你知道，因为我是一个讲道的人，也是一个要讲主日学的人，也是一个要教导圣经的人。我每一次预备我的讲章，我每一次预备我的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句话。这句话说，你要谨慎，要好好的预备你要讲的东西，不要胡说八道。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所以今天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特别感受，就希望我能够把那个约伯记的重心可以跟你们清清楚楚的讲出来。不然的话，我讲完到回到家里面的时候，这上帝就对我说：“梁长老，你为什么把我的旨意弄得暧昧不明？”啊，所以弟兄姐妹，跟大家鼓励一下，也是警告一下：当上帝要你带领查经的时候，当上帝要带领你去讲福音的时候，记得这句话。我们真的要谨慎，不要上帝说你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啊！注意一下。但是呢，上帝就对约伯说：“啊，有种的站出来啊，跟我来对话。”这个讲了啊，你要做勇士受邀。我问你，你讲出来，你这么啰啰嗦嗦在人家面前讲这么多话语，又说自己这么好，有种的你站出来，我问你几句啊！所以上帝不是可以啊，轻浮了，你轻轻的，随随便便的跟他乱讲的啊！上帝很凶的，他就说：“我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 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就这么厉害吗？说我做事做得不对吗？我跟你讲，我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读约伯记的话，就是把以下从那句话开始，一直上帝一直问了约伯53条的问题，他就说天空下雨，你知道云怎么会变成雨水 啊？你知道地上的东西怎么会长出来啊？你知道野兽生小的那个动物怎么出来的？你知道什么东西啊？所以上帝就问那个约伯，天文学你知道多少啊？不晓得。气象学你知道多少？不懂。植物学你知道多少啊？又不懂啊。动物学你有没有学过？也没有学过。糟糕，53个问题约伯一句都答不出来啊！以前跟上帝说你看我多好啊，现在他突然间发现他在神面前多么的渺小，上帝多么的伟大，上帝所有的作为他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懂得已经很多，他以为自己这么骄傲，以为懂得很多。但是当神从这个角度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发现他一点都不知道。今天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下面就把那个神要对约伯所讲的那个教训来讲出来。下面一个，第一，人的生命与遭遇不尽在人的手掌握中。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以为我们做一点好的事情啊，坏的事情呢就不会发生。就是说我的生命的遭遇是在我的行为的掌握中啊。你请梁长老多吃几顿饭，做好事啊，你的儿女一定进得好的学校。幸好你们都不相信这个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天天在神面前祷告，每一件事情一切都一帆风顺，我们生命不在我们手里面啊。其实这个故事这个观念呢，早就在孔子的时候孔子已经问过这个问题。记不记得孔子一个很好的学生就叫什么名字？不是名字，糟糕，就是颜回啊，很好，很屡试问啊，他很多问题就问，但是结果怎么样？很早就死掉。然后有一个大宰呢，反而很长寿。他说孔子那个时候已经问这个问题就答不出来，他是说人的生命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做得坏，我完完全全，当然做得好是有好处，但是不是在神我们的手里面，是在神的手里面啊，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苦难是神向人讲话的其中一个途径，不是完完全全的唯一的途径。我只是说上帝很多时候通过苦难要跟你讲话，要跟你讲话。约伯哈，举一个例子来讲，约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有信心，他也认为他所做的所为就是上帝对他要求，他的道德观念非常的正确，他也敬畏上帝。但是呢，他这种骄傲的态度让他对上帝完全的不明白，他不明白他在上帝面前多么的渺小，他不明白他在上帝的面前多么的无知，他对上帝的认识好像今天后来他说我只是风闻有你， 什么叫做风闻有你呢？我们对上帝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相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我刚好我们科法有个退休会，退休会的时候，那个刘少斌牧师在跟我们分享的几讲一句话，我记得，你听一个人的祷告，就知道认识这个人，就认识这个人。如果你听这个人的祷告，每一天都是求神让他的儿女好好的来读书，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他所敬拜的其实是他自己的儿女。如果你听他的人的祷告，每一天只是说啊，求你让我的工作好好的做下去，你知道他敬拜是他的工作。上帝要对这些人讲话的时候，这些人就说，我没有空啊，我一天到晚要陪我儿女啊。中国人的孝子啊，现代的孝子是孝顺自己的儿女啊，不是儿女孝顺你啊。一天到晚，哎呀，我的儿子今天要音乐会，我那个小儿子今天忙，明天要打球，我后天有这样东西啊，我没有时间。上帝说我要跟你讲话，你对上帝说我没有时间啊，我感谢你，我应到忙得要命。上帝要对约伯讲话，约伯说我没有空，我有十个儿子，我有这么多牛羊啊，我有这么多股票，哎呀，一天担心我哪有时间听你讲话。上帝就说，你不听吗？好了，我把你的儿女挪开，你再不听吗？我你的股票挪开，你再不听吗？那你健康的身体也挪开。好了，你乖乖没有任何事情都没有做了，连老婆啰啰嗦嗦也不要听了，那你有时间听我要跟你讲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弟兄姐妹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不要让我们进入约伯同样的情况。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把时间腾出来，我们自愿的把时间腾出来，在神面前听他的话语，不要让神逼不得已要把这些东西 挪开，一定让你还有时间去听神的话语。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苦难不是神的刑罚，而是神要跟你来说话。好，第三点，我们认识神是靠神的启示，而不是靠自己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好，举一个例子来讲，刚才我们跟大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上帝一定是这样的上帝，是不是啊？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一种的上帝，靠着我们的思想来说这个上帝，这个思想是我们做出来还是上帝的启示？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想出来的啊。其实是对的啊，我跟你讲，其实是善有善报是对的，因为我们死了之后一定有审判，这个审判以后有永生，所以在整个生命里面，从永恒到永恒，这个是善有善报。但是在我们短暂在地上的生命呢，就是不一定这么简单的。我们要认识上帝是靠着神的启示，不是靠我们头脑里面想出来。那很快哈，我们在地上有两种的知识，第一种的物质的世界，第二种呢是属灵的世界。神对约伯方才问的问题都是属于那个物质的世界，属于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要我们把时间放进去来学习的，就是说物质的世界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能力去了解的，明白我的意思？我是科学家啊，有一度时间我是科学家，现在不是了，甚至什么都不是啊。那个时候就说我在研究科学的时候，
上帝说你要研究，你看我多伟大，就是因为通过我的创造你认识我的伟大。有很多很出名 很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信基督徒，因为他们研究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宇宙这么复杂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很简单很简单。几个好像 我念物理啊，十个手指，这是十条定律，你就可以差不多了解这整个宇宙的复杂，很妙，很有意思。就是说科学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也是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的，但是呢属灵的世界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你会 记不记得 很久以前神就对摩西是什么，我是怎么样一位神啊，耶和华耶和华，又有恩慈，又不轻易发怒，又这样讲。这个不是摩西自己想出来，是上帝对他的启示啊。上帝说我要赦免罪孽啊，我要追讨罪孽，都是上帝啊给我们的启示。所以第三个事情，上帝要约伯想了解，就是说对我的认识是我的启示，你一定要来在我面前好好的学习，你东奔西跑这么忙，你根本就不认识我。所以我们就看下面一个，生命最大的满足是与神的相交，也不是物质的享受。神要约伯知道神所赐的都是好的，但是这种呢不能代替了神与我们的关系。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上帝最终最重要约伯学的一个功课。这是物质的东西，外面的东西跟与上帝来比都比不上，都比不上啊。好了，今天时间过得很快了啊，我希望你们我们就最后我们做一个结束。下面一个，约伯就是最后的对神的回答，经过神这样的对他的启示，这样的了解的话，他就回到这个事情上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放开读的那个经文，他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一切是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或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控制，是在神里面啊。做了解，他就说我以前所说的我不明白，太奇妙，我不能知道，就是说我以前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靠自己的理想思想啊，我们的上帝应当是这样，我们的上帝应当是这样，我们上帝是应当是这样。上帝说你要对我的了解完完全是我跟你的启示啊，你要认识我是我跟你讲我是怎样。所以约伯就说，今天的题目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的看到你。神对约伯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一些东西拨开，我要你跟我好像人一个人对另外彼此这么认识，这才是我创造人的最重要，是 与你有美好的相交啊，不是赐给你。我们不要把眼目放在上帝赐给我们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平常拿我太太来开玩笑啊，但是今天讲她一些好话好不好。我很感谢上帝啊，我太太对一些物质的东西都看得很淡，都看得很淡啊，她从来没有啊，今天星期六没什么事情事情做啊，我发记得那个某那个东西地方 mall 有个大的 sale 啊，那么我去逛逛街看看有什么可以买的，他从来不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呢有一样不好，说穿的东西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不买，肥猪肉他也不买啊，所以我想家吃肥猪肉都没有没得吃，在家。我们在上帝面前，以前我们所认识的就是梁长老跟我们讲的东西啊，或者何长老这边讲的东西，而且我主日学讲的都是别人跟我们说的。上帝要我们就是面对面的认识他，上帝要我们就是从我们自己认识他。你会发现约伯哈，约伯记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整本圣经里面，上帝腾出来最长的时间跟一个人个别对话就是约伯。约伯有时间听上帝的话语，因为他没事情可以做了哈，电视也没有了哈，电视也坏掉，什么都没有，唯有乖乖的听上帝的话语。这个是上帝要我们，这个是上帝有很多话语要跟我们你我来讲。不要对上帝说我没有空，不要让神受到那个这么的疼痛，就说这个人我要跟他讲话，他没有时间跟我们讲。约伯记其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上帝非常愿意跟你我来讲话，你我对上帝说我没有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谢谢你赐给我这个东西我要去处理，谢谢你给我大房子我要去修理房子，谢谢你给我的儿女我要陪我的儿女，陪你啊，哦对不起，哦我没有空。所以最后约伯讲的这句啊，他是说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最后人绝对不能以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记不记得我方才讲的约伯对上帝说，我目不斜视啊，我多好一个人啊，我乐善好施，我是多好一个人啊，我绝对不骗人，我是多好的一个人，是你不公道。上帝说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你以为你懂这么多这么多的小的事情就这么威风吗？你对我完全的不了解，你对我的伟大完全的不了解，你对我的旨意一点都不了解。约伯记最终最终，如果用约伯记讲一个教训是什么，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怎么样称义。约伯是旧约的福音，约伯记是旧约里面的福音，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得到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爱、神的启示、神的恩典，而不是靠着我们行为做不好啊。所以我希望今天我回到家的时候，我不会听到上帝对我说，梁长老你怎么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我希望没有听到，我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约伯记的事情啊，让你们都了解啊，约伯，神让约伯受到很大的痛苦是为你我的好处，是为做让你我知道上帝的心意。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求你圣灵开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在痛苦里面我们有正确的看法，让我们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安慰他们。亲爱的主，让这个教会是一个充满着从你而来的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我们彼此都了解我们如何去安慰在痛苦难在受到难处的弟兄姐妹。主，也让我们懂得如何在你面前把我们的时间腾出来安安静静的 听你要对我们讲的话语。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